魔镜公公，魔镜公公，魔镜公公，你再不出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哎呀，什么事这么严重啊？神秘兮兮。
魔镜公公，我告诉你，可不要告诉别人。等我告诉你以后，你再告诉我要不要告诉别人。
等，你慢慢的说。
昨天啊，莎莎出门前，我像以前一样要跟去嘛，结果他居然说什么也不让我跟呢，我只好偷偷跟踪他，结果发现他居然是去见男生哎，而且不止一个，他去人家家门口按门铃，找了一个又一个。
哎，对不起啊。请问这跟你说的再也见不到我了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想看嘛，莎莎这么小就谈恋爱，以后一定会荒废学业，书读不好，以后一定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大学他一定很伤心，万一他想不开，我还活着干什么嘛？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
哎呦，快扶我一下，我快晕倒了。你实在看太多电视了。
谢谢你的关心啊，仔仔，我全听到了。
啊，莎莎，你怎么可以偷听我说话嘛？
那你怎么可以跟踪我？
你，
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可以染上这种偷偷摸摸的毛病？这不就跟那些太监一样吗？老了，不能这样嚷嚷了。
什么太监？
对呀，母亲公公，你说什么太监呢？
哎，你们让我想到明朝的那些太监。仔仔电视看那么多，一定知道太监是什么啊？就是那些常常跟在太后和皇上身边，电视剧里老叫他们小李子之类的人嘛。明朝的太监呢，就是最会这些偷听、跟踪、大小报告、鬼鬼祟祟的把戏了。
啊，
我们
像太监了？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可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以恶小而为之。不要以为是小毛病就不在意，你们可知道，这种偷偷摸摸的小毛病，变成很多人都犯的大毛病后，有多可怕？
有多可怕？
可怕到啊，让人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敢乱讲话。每个人每天紧张兮兮，害怕随时都会被别人大小报告而家破人亡。
不要吓我们了，母亲公公。
我不是吓你们了，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在明朝的时候啊，明朝的皇帝为了要偷听是不是有人在讲他的坏话，或是要造反，派出了一大批人马到全国各地去偷听别人讲话，或者跟踪调查老百姓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啊，像是夫妻争吵、工人打架、谁跟谁约会见面呢？
仔仔，你看我干嘛？
没有。
像这些事啊，可能早上发生，下午就进了皇帝的耳朵。
哇，比我还厉害啊！
捏我！
在那个时候啊，谁要是不小心讲错一句话，可能全家都要遭殃，因为东厂、西厂、内厂随时都会出现在你身边。
什么工厂啊？
是东厂。东厂、西厂、内厂都是皇帝派出来的耳目，等于是秘密警察，再加上一个锦衣卫，哎呀，真是四个让人听了就怕的机构。只要被他们抓了， 想活着出来呀、就困难喽。不过呢，他们都只能算是老虎的爪牙。你们知道真正的老虎是谁呀？
当然是皇帝喽。
不，真正的老虎啊，是皇帝身边的太监。因为太监呢、跟皇帝最亲近，许多皇帝呢都最相信太监，于是秘密警察跟太监打小报告，太监跟皇帝打小报告，哎呀，就搞得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好，够刺激！魔镜公公，你仔细讲给我听嘛。
哎呦，你就是标准的唯恐天下不乱。
怎么样嘛？
等听完故事，我自己找你算账。
好，我就说说最可恶的太监刘瑾的故事。秘密警察。
这是明朝弘治十八年，也就是西元1505年，明朝的第十任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病得很重，眼看就要不行了。
快叫大臣们进来，还有皇太子。
皇上病重，传太子殿下及各殿大学士觐见。
太子殿下呢？快去找太子殿下来啊。
哎，这刚才还见到殿下跟太监刘瑾他们在花园里玩啊，这会儿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呀，真是玩疯了。
嘘，小声点，大学士们来了。
大学士谢谦、刘瑾都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宰相，听说皇帝病危，快步跑到皇帝跟前跪下。
臣谢谦，
臣刘瑾叩见皇上。
皇上拉起刘瑾的手，勉强撑起身体说：
朕已经不行了，以后太子还要靠你们多多扶助。太子呢？
启禀皇上，太子殿下最近总是跟刘瑾他们玩在一起，已经派人火速寻找，请皇上龙体为重，不要挂心。
这孩子他还小，爱玩，你们一定要教他读书明理，帮助他成为一个好皇帝。那朕就把他托付给你们了。
皇上驾崩
的消息传到了匆匆忙忙赶来的太子朱厚照和老是围在太子身边的八个太监耳中。
什么？父王死了，我该怎么办？刘瑾，都是你，这个时候还带我去玩。
哎，请殿下不要太难过呀。殿下您想想啊，皇上驾崩了，您就是新的皇上了，从今之后就没人管得了您了，您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
哎，对呀，以后我想吃喝玩乐，我就
吃喝玩乐。
我想每天打猎还有玩球。
那你名叫打猎玩球。
我喜欢美女。
哎，小的替您去找啊。
太好了，再也没有人拦着我了。刘瑾， 你们八人真是我的心腹啊！
心腹？什么是心腹啊？
什么意思啊？
知道什么是心腹吗？
不知道。
殿下，小的们呢？都是从小进宫来的，读书不多，不知道什么是心腹。
哎呦，你们这群蠢材啊！就是说，我们那是殿下最贴心、最信任的人嘛。殿下，您说对不对呀？
刘瑾，以后不要叫我殿下了，我要早日登基，叫我皇上。
于是，15岁的太子很快地登基成了皇帝，成为正德皇帝。在刘瑾和其他太监的引诱下，这个原本就是花花公子的皇帝，现在更是把皇宫当成了游乐场似的，把国家大事完全丢在一旁。
臣谢谦，启奏陛下。臣刘瑾，启奏陛下。
不要来烦朕呢、
陛下。
好了好了，不管你们报告什么，朕都准了，好不好？喂，刘瑾啊，
是
今天给朕安排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哎呀，皇上啊，小的自有安排啊。
刘瑾在皇宫外面盖了一座很大的宫殿，宫殿一层又一层，里面的密室一间又一间，每一间里面都有不同的花样，有的房间里养了各种稀奇的飞鸟和野兽。有的房间里有唱歌跳舞的美女，有的房间里有奇幻的道士或是魔术师，还有摔跤选手。这座宫殿叫做豹房，这下子可把正德皇帝迷得整天躲在豹房里，根本不想出来了。刘瑾的计划成功了一半，他开始替皇上管起国家大事，有哪些大臣他看不顺眼，他就跑到皇上的面前打小报告。
陛下，据东厂回报，吏部尚书马文生有贪污的嫌疑。
那你看怎么办呢？
撤了他的官儿就行了。还有啊，锦衣卫回报，兵部尚书刘大夏好像也不太老实哦。
那你说呢？
好，让他去军营里做苦工，他就会乖了。
好吧，准了。
就这样，一个个大臣都被刘瑾在背后陷害了，换上了一个个跟在刘瑾屁股后面拍马屁的官员。刘瑾和其他7个太监越来越嚣张，在外面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大家把他们8个太监合称为八虎。于是，当初孝宗皇帝死前叫到身边来的2位宰相，大学士谢谦和刘瑾，再也忍耐不住了。
先帝临死前，拉着老臣的手，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天也不敢忘记。想不到，现在先帝陵墓上的凝土还没有干，就被刘瑾他们把国家败坏到这种地步，我们死后有什么脸去见先帝？
于是他们率领其他正直的大臣联合禀奏皇上：
陛下，
这次您一定要听我们说。
陛下，刘瑾等8名太监迷惑了皇上的心，引诱皇上沉迷在玩乐之中，每天都想出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耗尽了皇上的精神，让皇上每天跟他们打打闹闹，毫无威严。先帝驾崩之前，把国家托付微臣，可是
宰相们费尽唇舌，把老皇帝说的话都抬出来了，又用以前汉朝、唐朝被太监害的亡国的事做例子，说不除去八虎，可能国家都保不住了。再坏的皇帝也怕宝座坐不稳，正德皇帝终于动心了，决定明天一早就把8只老虎抓起来。 刘建、谢谦和大臣们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第二天，他们又高高兴兴地进宫来上朝，等着看皇上捉拿刘瑾。没有想到，只隔了一天，情势全变了。
皇上有旨，任命太监谷大用掌管西厂，太监邱据掌管东厂。
什么？谷大用和邱据都是八虎之一呀、
啊！是啊，
皇上有旨，任命刘瑾为司礼监太监。
啊？什么？司礼监太监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呢、这是为什么？
西大学士，刘大学士，刘瑾，谢谢你们的提拔了。
原来刘建他们昨天跟皇上说的话都被刘瑾在宫中的耳目偷听见了。刘瑾一接到报告，连夜带七虎太监进宫去。他们跪在皇帝的身边哭了一整夜，说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皇上，想不到竟然遭到别人妒忌，还被陷害，他们死而无憾，皇上却要从此每天被那些老学究欺负。他们在九泉之下都为皇上担心，皇上心一软，不但饶了他们，还把最重要的官都派给他们做。
唉，一切都晚了，我们如果还不告老还乡，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从此，刘瑾手握大权，不可一世。现在，全国的锦衣卫、东厂、西厂都是刘瑾的爪牙。但是，他还嫌爪牙不够，又设立了一个内厂。于是，秘密警察布满每一个角落，人民随便讲错一句话，就性命不保。
东厂的大人，您饶命啊！小人说的刘王吧。是真有这个人呐、绝不是指刘公公啊，冤枉啊，冤枉啊！哎呀，
就算没有讲错话，只要不跟横行霸道的太监合作的，也是性命不保。
大人，求求您放了我女儿，不要让她进宝房。什么？可是小的实在没有钱呢。
就算什么都没有做，只要被太监们看不顺眼，也是性命难保。
大人，求您放了我们的县太爷。
是啊，
已经不能了。
对呀、
他绝对不会贪污的。
就是因为他不贪污，刘公公才硬说他贪污加造反。谁叫他跟别人不一样啊？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
刘瑾掌权五年。五年中，他为所欲为，到处搜刮金银财宝，引起全国人民痛哭哀嚎，一次又一次起来组成反抗军，反抗暴政。不过，刘瑾最后的下场不是死在民众的手下，而是死于八虎太监之一的太监张勇手下，是他给皇帝打的小报告。
陛下，刘瑾想要造反呢。
又来了，何以见得呢？
陛下不信，只要派人去搜一搜刘瑾家就晓得了。
好玩的正德皇帝一听觉得有趣，亲自带领禁卫军半夜闯进刘瑾的家，看看有什么。结果搜出黄金几万两，无数的银元宝，还有刀剑盔甲几千套， 甚至还有龙袍呢。皇上吓了一跳，终于相信那个每天对他笑嘻嘻的刘瑾，其实是他身边的一条毒蛇，于是下令把刘瑾拖下去，一刀刀地结束他罪恶的一生。
不想和你们谈太监是什么的，这太难开口了。哎呀，我魔镜公公年纪一大把，还跟小孩说这些。
哎呀，
魔镜公公，有什么不能说的
嘛？对呀，
没什么，反正现在都提倡什么教孩子性教育，讲讲太监应该是没关系吧？
啊。什么关系呀、
莎莎，你不要乱猜啊！太监其实是一种很可怜的人呢、大多是穷人孩子，被卖到皇宫中伺候皇上的。
这有什么好可怜的？他们一天到晚吃好的穿好的，还陪皇上玩。
他们很可怜，是因为他们永远不能结婚，永远不能生小孩，不能拥有像你们这样可爱的小朋友啊。
为什么太监不能结婚生孩子呢？皇上不准吗？
不是的啦，那是因为皇宫啊是很重要的地方，因此入宫的人呢、必须从小把男生的生殖器官呢、也就是小鸡鸡割掉。
啊，真是太残忍了嘛。
难怪这些太监心理不正常，满脑子坏主意。
现在呢？那现在中国人还有太监吗？
现在啊，当然是没有太监了。可是八虎太监身上那种让人想起来就起鸡皮疙瘩的坏性子，像是做事老是鬼鬼祟祟啦，勾心斗角陷害人啦，你们仔细找，一定啊还可以在某些人身上找到。
莎莎，你看我干什么？
说，那天你跟踪我干什么？难道你是东厂派来的吗？
还跟魔镜公公告状，
再不说我就严刑拷打了。
哎呦，人家关心你嘛，为你好嘛，爱你嘛，可不可以？
我要吐了，魔镜公公，麻烦你哦，用时光隧道。这个肉麻的家伙送走，送到明朝去好了。
好啊，说真的，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还真需要像仔仔这样有爱心的人呢、能对抗人性中那种邪恶力量的，也只有爱了。莎莎，你真的在谈恋爱啊？
啊，你什么啦？啊，我还不是为了仔仔的生日。
我的生日，
为了给你个惊喜啊！我想在家打电话给你，看到我挨家挨户去找同学来参加你的生日，结果还被你说成谈恋爱，我再也不理你了啦！
我的生日，哎呦，我都忘了。哎，莎莎，你不要走嘛，
你
等等我嘛，莎莎。
哈哈哈哈。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